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英国警方21号表示，正在继续调查上个月喺曼彻斯特嘅中共领事馆外发生嘅打人事件，探员已经确定涉及两项罪行。
当日大曼彻斯特警察局新闻稿话，调查人员一直在收集一系列证据，包括闭路电视、警察随身携带的录像、手机录像以及尽可能多的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词，以协助全面了解当日发生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确定这起中领馆打人事件中部分涉嫌犯罪的行为，包括殴打和违反公共秩序罪。女英港人陈先生10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说，他在住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抗议时，被蒙面人拖入馆内遭拳打脚踢。英国政府说这一事件不可接受。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辩称，任何外交官都会这样做，但否认自己打人。当天空新闻媒体记者问及一张显示他戴着口罩用力拉扯陈先生头发的照片时，郑希元不再否认自己参与其中。他说，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责任。采访记者问到指他的头发，郑回应称是的。警方新闻稿说，他们正在积极寻找这起骚乱事件的其他潜在受害者。助理警察局长蔡克斯说，我们经验丰富的侦探正在努力工作，以确保探索和追求所有的途径。任何确定犯罪之人将因他们当日的行为被绳之以法。我们正在继续更清晰地了解导致最初和平抗议活动升级的事件时间表，这使我们确定了部分罪行和潜在的嫌疑人和受害者。这项客观调查敏感但重要，将继续在适当的时候向人们提供更新的信息。
2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西班牙时说，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努力地控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产业。中国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我们的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我们不能给专制政权任何机会来利用我们的弱点对我们进行破坏。
据路透社报道，北约每十年发布的一份战略概念报告，在今年版本中，新战略首次提及中共挑战，并强调盟国需要应对中共对欧洲、太平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北京寻求控制关键的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物资和供应链，还利用其经济杠杆来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增强其影响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北约成员国德国食尽苦头。现在德国政府很多人担心，如果爆发台海战争，德国可能会因为对中国的依赖更深而加重负担。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机械、化学品和汽车的最大市场之一。德国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哈尔登旺说，从长远来看，中共对德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大得多。德国主要政党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减少对华依赖。绿党的现副总理兼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承诺，在德国与北京的交往中不再天真。
跟住落嚟关注几则体育新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但由于该国存在多种争议，接连遭到一些行业人士抵制。献唱主题曲的哥伦比亚歌手马鲁马因为记者追问当众离场。本届世界杯大使传奇球星碧咸亦都收到抱怨。
根据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报道，演唱本届世足主题曲敲击的女星之一，哥伦比亚新晋红星马鲁马在开幕前两日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在被问到卡塔尔人权的问题之际，马鲁马遭到主持人连番追问。当主持人追问他是否在为卡塔尔粉饰太平的时候， 马努马在现场丢下话筒反问，我一定要回答吗？并斥责主持人没礼貌。亦是在近期，英国喜剧演员莱西特为了抗议贝克汉姆担任足球大使，在推特发布一则税钞票影片，并宣称如果贝克汉姆停止合作关系，他将捐赠10,000英镑力挺。对此贝克汉姆并未回应。另一方面，本届世界杯亦为某些机构增加了流量。根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世界杯球赛期间，社交媒体推特的访问量预计将瞬间激增。不过由于该公司经历了裁员潮，在增加的流量压力下，这个社交软件有50%的几率宕机。受收购案引发的员工离职潮影响，目前推特公司剩下大约2,900人，为原先员工规模的 38.7%。 卫报引述推特前员工言论说，因为缺乏准备和人员不足，世界杯造成的压力有90%几率导致服务器缓慢或错误，有50%几率造成宕机。比如说，在2010年南非世足赛期间，推特就曾一度承受不住负荷断线。对于相关消息，推特方面并未作出回应。
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21号公布，特首李家超20号从泰国回港之后，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而曾经同他有过肢体接触的习近平和王毅都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据阿波罗网记者秦穗的报道，21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电台节目上表示，难以判断李家超何时受感染，但相信不是回程机上中招，而奥密狂变异株潜伏期1至3日才有机会在呼吸道检测出阳性，估计比较大机会在泰国受感染。21号，刚增派系背景的香港01连续发表多篇报道，文章称李家超17号到曼谷机场迎接习近平，峰会期间两人虽然没有私下正式会面，但是场内相邻而坐，会场内外不时有交流。21号峰会结束离场时，习近平轻拍李家超手臂并挽住他的手臂离场。20号，李家超仲曾主动和中共外长王毅攀谈，双方亦都没有戴口罩，而且王毅的左手仲触及到李家超身体。习近平和王毅都曾与李家超近距离接触，会否带来风险？何柏良表示，快测阴性人士即使有传染性，但病毒量低，若果在确诊24小时前或有机会传人，但阳性前2至3日传人机会微乎其微。香港01撰文话，当20条措施与习近平外访不戴口罩几乎同时发生，中国维持了近3年的严格疫情防控政策真的要变了。就在习近平出访不戴口罩的同时，19号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再度强调了动态清零。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先生撰文认为，中共的动态清零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认为，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政治包袱，同时成为刚增派系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现在就等着看习近平的笑话，这反过来亦让习近平在退出动态清零上更加谨慎。虽然刚增派在动态清零问题上捉住了习近平要害，但是据《江泽民奇人》一书记载，早在2003年沙士爆发时，军队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离开，封锁消息。曾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那些被封锁的村落，最后的结果就是里面的人全部死亡，再由军队统一销毁。
拜习会之后传出，美中双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本周两国防长可能重启军事对话。近日美军表示，一艘美国军舰本月初通过台湾海峡。
中央社20号引述日经亚洲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话，美国海军一艘军舰响五号通过台湾海峡，华盛顿系借此传达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嘅信号。为乜嘢呢次美军勃克级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通过台湾海峡嘅行程冇立即宣布？太平洋舰队发言人不予评论。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表示，美军的军舰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行之已久，主要是强调其属于国际海域，不会因为美中关系的变化而改变。美军事后公布的低调做法大概是因为拜习会，他说应该是中美之间紧张对峙气氛取得暂时的缓和，可以确定是达到某种默契。目前双方都不愿意见到冲突，尤其是军事方面持续升高这个态势，只能暂时讲明双方的确有缓和的迹象。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宏亦认为，军事和外交其实是一体两面，比如在拜习会之前，美舰穿越台湾海峡但是不公开，这个是一种战略艺术。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我想最重要的是美国军舰有持续的这样的行动。反过来看，这个象征美国在处理军事安全和军事外交事务时手段越来越犀利。另一方面，21号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在雅加达声明说，奥斯丁部长经常表达保持美中沟通管道畅通的重要性，且对有机会在柬埔寨与他的对等中共官员会面乐见其成。20号中共国防部官网信息，新闻发言人谭克飞答疑时称，中方对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方进行交流持积极开放态度，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但16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奥斯丁的出访计划中未提及美中两国防部长将会晤的计划。苏子云分析，中共在8月初佩洛西访台后切断与美国国防部等级以及军事指挥部等级的对话，现在北京意识到狼外交的危险，会让其他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做法。魏凤和要与奥斯丁见面，那亦可当成双方在做危机管理的另外一个信号。不过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同时，台湾周边有美日的军演，而且非常靠近台湾，还有美国和菲律宾的军演亦很靠近台湾，所以这就反映出美国在公开台面上可能是保留中国的面子，但是内里完全是给了台湾。余中基分析，中共和美国在军事上的交流合作仅是想进一步获得美国的相关军事情报，每当中美之间有重要的冲突，中共会将双方建立的热线或不同层级之间的普通管道全部中断。所以美国非常清楚，军事上建立所谓的互信机制或者联络管道是根本无法解决彼此之间本质上的冲突，就是美中之间都认定军事冲突是必然发生的，终必一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